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9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024年10月20日，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台北和平篮球馆隆重举行，约有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参与盛会。法会现场庄严祥和，19位来自社会各行各业不同年龄阶段的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面对人生难关与考验时如何坚持学法，用法中修出的正念归正自己，知难而上，并在各自环境中守住善念，救度众生的心路历程。学员分享的修炼故事有欢笑，有泪水，有克服困难不断前行的坚信，有幸遇万古机缘的喜悦，更有对师尊宏大慈悲的珍惜与感恩。与会者认真倾听，动容处不禁感动落泪，报以热烈的掌声。
美国大费城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0月19号在费城的希尔顿逸林酒店成功举办，来自宾州、特拉华州和新泽西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15位中西方学员分享了自己在家庭、工作和大法项目中如何在面对困难和矛盾时向内找的修炼体会，感恩大法的殊胜与伟大。与会的学员们表示，通过交流更认识到主持正法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
美国新泽西州海滨高地镇10月13日举办了第33届海洋县哥伦布尔日游行，法轮功学员腰鼓队和莲花队应邀参加，受到现场观众的热烈欢迎。退休教师纳伦说，我喜欢法轮功腰鼓队，他们非常漂亮，我喜欢他们传达的信息，真善忍，我认为这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
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0月12号聚集在旧金山杜伦大厦前的广场集体练功，吸引了许多过往行人的目光，他们有的拍照，有的驻足观看，有的与学员交谈了解法轮功，也有游客现场学功。来自加州中部城市莫德斯托的安东尼奥·罗伯斯听了法轮功真相后非常感兴趣，他接过学员赠送的真相材料，是要带给他的妻子，并表示回去后要上网学功。
加拿大由多伦多部分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10月14日应邀参加了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城市基奇纳举办的慕尼黑啤酒节上感恩节游行活动，受到观众的欢迎和喜爱。格雷森是游行活动的负责人，他对学员说，你们几乎每年都受邀来参加我们的游行，你们很出色，我对你们是很熟悉的，我在游行委员会已经任职18年了，在此的大多数时间我都能看到你们的加入。他表示自己知道这些方阵成员是法轮功学员，很欣赏真善忍的价值理念，他也希望通过游行把这积极向上的理念传递给每一个人。
摩尔多瓦共和国和罗马尼亚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0月12号至14号在摩尔多瓦首都基西讷乌举办了多个讲真相活动，他们在公园和广场集体练功，并向民众讲述1999年以来中共对法轮功发起的残酷迫害，民众非常支持学员，鼓励他们要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大家都了解中共的残暴及其被隐瞒的令人震惊的真相。经济学家乌罗内亚努说， 你们正在做崇高的工作。我们信仰什么，我们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支持你们，希望你们继续发声并传播真相。尼古拉从公共服务部门退休，他认为法轮大法的价值观是治愈社会的良药，真善忍的价值观是当今社会所需要的。总的来说，人们缺乏这些价值观，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好的价值观对社会的健康发展非常有好处。
法国西部地区的法轮功学员10月19日和20日参加在彭沙托的健康与自然展览会，向民众介绍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并在展览会上演示法轮功功法和教功。不少人在展会上了解了法轮大法，并对学练法轮功很感兴趣。9岁的莱拉对打坐感到非常兴奋，随后他带着一位同龄的朋友回来，他也想打坐。莱拉就和他一起又练了一次打坐，这让他非常开心。之后他多次回到展位，表示希望一整天能和法轮功学员待在一起。他学完了前四套功法，但他的妈妈无法留在那里更久，妈妈承诺之后会带他去练功点练功。
法国西部法轮功学员10月11号至13号再次应邀参加了法国南特的健康与有机展览会，连续三天，每天下午一个半小时，法轮功学员在研讨会和创意活动区介绍法轮功，演示功法并教功，受到众多民众的喜爱。芭芭拉因为没有时间在现场学功，于是联系了一位住在附近的法轮功学员，约定下周三在公园里一起练功，他也买了《转法轮》一书。
10月19日初秋，比利时法轮功学员在安特卫普商业中心的大街上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长达25年的迫害。民众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感受功法带来的能量，当场学练法轮功，并纷纷签名反迫害。萨巴来自格鲁吉亚，他很有兴趣地观看学员练功。他说，我很惊讶，在这种混乱的环境中，他们能保持如此平静。我能感受到这些平静的能量，这些能量是那些练功人在美妙冥想中散发出来的。他非常赞成真善忍的做人原则，说回去后要上网了解法轮功。
保加利亚旧扎格拉市10月12号至13号举办了第七届你好健康博览会，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用展示五套功法、发放真相资料等方式，让民众了解法轮大法及其真善忍的原则。学员还向当地的孩子们和家长推荐阅读《莲花的故事》一书，教导孩子诚实、善良、有耐心的传统价值，并告诉孩子莲花是修炼人心灵纯净的象征，受到家长和孩子们的欢迎。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法轮功学员9月28日受邀到卡德科伊的生态生活中心，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及其在中国遭受中共的迫害。当地民众踊跃学练法轮功五套功法，并表示打坐练功带给他们美好的体验。近一年来，法轮功学员除了暑期由于学校关闭而暂停，每个月都会在这个生态生活中心举办弘法活动。在9月28日的活动中，市政府官员表示，这段时间有很多人给市政府打电话，询问什么时候举办法轮大法活动，人们都热切期待着。该官员还表示，我们很高兴邀请你们来到这里，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属于你们了，请继续每个月都来弘法。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悬灯。黑龙江佳木斯市60岁的法轮功学员任长斌，因坚持信仰真善忍，2024年7月25号被佳市向阳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任长斌于9月23号被关入双鸭山监狱集训集中强制转化，仅5天，于28号被迫害致死，头部有缝过针的伤口，眼部青紫，身体有多处淤青，脚上也有伤。2023年9月14、15号佳木斯市公安局邪教支队统一行动，操控各公安分局 派出所警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抄家，共绑架了近30名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其中任长斌是14号晚在家中被警察骗开门后绑架、抄家构陷的。
黑龙江哈尔滨市宾县法轮功学员刘民2024年6月27日被哈尔滨市依兰县法院非法判刑一年。9月末，他从宾县看守所被劫持到呼兰监狱非法关押。刘民又名刘忠民，男，57岁，农民，家住宾县长安镇长岭村高家屯。刘民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忍信仰，多次遭中共警察骚扰、抄家、绑架。2023年1月31日正月初十，刘民准备去北京打工，下午5点多在哈尔滨火车站被铁路警察绑架。
湖北武汉市硚口区64岁的法轮功学员谢明光2024年2月8号在利春市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利春市看守所已8月余。2024年8月22号在利春市法院被非法开庭，检察官胡家柳、法官龚秀娟、法官助理魏艳丽参与庭审。2024年10月16号家属收到法院的判决书，谢明光被利川法院非法判刑三年。
湖北武汉市江汉区法轮功学员张庆元于1968年出生，幼年时不幸左小臂截肢残疾。1994年他参加第四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获得男子组三级跳远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因坚持真善忍信仰，他曾多次被绑架、抄家、骚扰，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看守所七次，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六个月。2006年6月1日被武汉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他被迫出走，流离失所17年。于2023年3月29日在武汉市新洲区杨罗街租住房处被警察绑架，被劫持到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派出所，之后被劫持到湖北省范家台监狱残酷折磨迫害。
河北秦皇岛市青龙县木头凳镇法轮功学员郝丽萍2023年12月因发放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2024年8月20号被秦皇岛市抚宁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十个月。今年88岁的法轮功学员刘雪兰老太太因腿被摔坏，她家人请郝丽萍照顾她。2023年12月13号上午9点，六七名警察闯到刘雪兰的家非法抄家，并将郝丽萍和刘雪兰绑架到派出所。
江苏南通市77岁的法轮功学员单汉如因信仰遭中共迫害，入冤狱七年半。2019年12月出狱回家，地方政府部门继续违法扣除单汉如的退休金和医保待遇。单汉如原在国有企业，有40多年的工龄，养老金应该在5000元左右，却只给他2100多元。单汉如用法律与有关部门交涉，被中共协党人员以此为由绑架并非法判刑两年。
山东泰安市法轮功学员傅艳丽2024年8月6号被泰安市岱岳区法院庭审后被非法判刑两年。傅艳丽随即上诉至泰安市中级法院，9月25号泰安市中院非法维持原判。傅艳丽今年58岁，原铁道部14局集团驻山东省泰市第二有限公司职工医院的医生。他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剥夺工作权利，多年来他靠租房和经营服装维持生计。2023年10月25号下午，傅艳丽回家时被岱岳区公安分局政保大队赵峰等人暴力绑架。
北京房山区法轮功学员李润芬先后多次被当地公检法司非法抄家、绑架、冤判。2022年李润芬讲真相时被房山派出所绑架，被非法取保候审一年。2023年他被房山检察院法院冤判，法官刘莹当场宣判判刑一年，监外执行。然而李润芬回家的第二天又被进门骚扰的警察连哄带骗的劫持到当地医院进行抽血、拍片子等检查，在体检不合格的情况下，警察竟强行给他戴上手铐，把他劫持到看守所， 非法关押半年后，李润芬被劫持到北京女子监狱非法关押迫害。
甘肃平凉市崆峒区法轮功学员齐杰女士2024年8月23号遭平凉市崆峒区法院非法庭审后，10月19号被法院人员劫持到看守所，据悉要被非法关押4个月，推测齐杰已遭非法判刑。齐杰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多次遭到骚扰、抄家、绑架。2023年11月13号，齐杰在向民众讲真相时被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当天，齐杰被非法关押在崆峒山拘留所，之后被取保候审。齐杰回家后，经常遭国保警察上门骚扰，被迫离家出走。
辽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刘凤玲2016年7月22日在家中被警察突然闯进绑架、抄家抢劫，被非法判刑5年半。2017年2月被劫持至辽宁女子监狱迫害，受尽折磨。原来人高马大的体格到后来变成瘦小干枯的老太太，牙齿脱落，靠架拐走路。监狱怕担责任，提前9个月将她释放。刘凤玲回家后被社区街道警察继续骚扰，于2024年9月中旬含冤离世，终年77岁。
湖南岳阳市法轮功女学员李年春在经历中共邪党22年的残酷迫害后，于2021年9月27日含冤离世，终年81岁。她生前多次被绑架、骚扰，遭7年冤狱，并被非法扣发养老金长达8年之久。他的家人也遭中共恶徒勒索，经济损失达几十万元。没人性的中共恶徒甚至不让这位高龄老人在城里与儿女居住，将他一人赶回老家钱粮湖镇居住。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在人中放下人的观念》，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9日。法轮大法的修炼就是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在常人社会中放下人的心，放下人的思维，放下人的观念，放弃人的一切欲望，用正法理去对待家庭的矛盾、社会的纠纷、工作中的勾心斗角、生活中的磨难、情感之间的冲突。我们作为修炼人，就是要在人中吃一点苦、遭一些罪，用平和慈悲的心态对待身边发生的是是非非，赶快还清业力，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得道成神。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我谨遵师父教诲，把握住自己的心性去修炼。在面对得与失的人生经历中，我选择放弃人的一切执着欲望，所以修炼使我的生活变得简单、轻松、快乐。比如在孩子求学路上，不给孩子施加任何压力，不给孩子报任何补习班，让孩子在轻松中学习，快乐中成长，成为一个有知有识的、能够独立自学思考的孩子。所以孩子从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研究生都是在名校就读，现成为一名工作中有能力、品德高尚的优秀人才。举个例子，儿子在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他从学校回来，弯着腰捂着胸，我问怎么了，儿子说我胸部疼痛。我说你在家休息，你爸让我们到饭店吃饭，你就不用去了，我给你带点吃的回来。儿子说行。当我回来时，儿子说妈妈，你听听我的胸部在哗啦哗啦的流水。我抚在儿子胸部听了听，确实有哗啦哗啦的流水声。我说起来吧，没事儿，吃了饭上学去吧。儿子就起来吃了饭，上学走了。下午放学回来，啥事没有。因为我信师信法， 没有带儿子去医院看病。我儿子从出生到今天没有吃过一粒药，没有看过一次医生，所以从来没有消耗我的精力，没有浪费过我的时间，没有破费过我的金钱。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谢谢师父。从师父的法中我悟到，修炼就得吃苦，遇到磨难就得能悟，悟到就要做到，否则就修炼不了。我读了大法就坚定的修炼，也认定这是我要找的。在修炼路上，家庭矛盾重重，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不断。有一段时间，丈夫对我张口就骂，伸手就打。有一次，我正在开车，他坐在副驾驶，突然问我，你买的电动车呢？我说，我妹妹骑走了。他一听就火了，开口大骂。我不吱声，他又举拳打在我的右脸部，右眼睛当时肿的就看不见了，像个核桃一般大，紫了。我只是沉默冷静地开车。回到家后，他心火也消了，我一点也没动心，第二天眼睛就没事了。还有一次，大约夜里一点多，我正在睡觉，丈夫端了一盆冷水倒在我床上，我不能睡觉了，也没有动心。儿子不干了，打电话找他伯伯姑姑告状，他们都说管不了。儿子跟我说，算了，以后谁也别找了，就我们俩相依为命吧。早上我把饭做好放在桌上，结果丈夫把饭扔得满地都是。儿子起床一看，简直要崩溃了，限我一个星期跟他爸离婚，并说你不告他我告他。我跟儿子说，这是我修炼路，这是我与你爸之间的怨缘，你不要参与，况且他是你爸，你不得对他无礼。你爸不懂道理，你也不懂道理吗？再说不能忍辱又怎能负重呢？你经常听传统的故事，尤其是舜，你看他的忍耐和宽容。再说修炼是要吃苦消业的，我忍一忍，咱家风平浪静，你有一个完整的家。儿子不再多说了，因为修炼了，我做到了忍一忍，避免了家庭悲剧。现在丈夫变得平和，家庭氛围也变得温馨。我曾多次进京护法，为此县领导找到我单位领导谈话，逼我放弃法轮功修炼，否则开除我的公职。我说，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忍做个好人，在单位我办事公道，有目共睹，县领导不分善恶好坏，要开除我公职，强制我放弃真善忍，这是不对的，这也是对你自己的不负责任。我坚持真善忍不仅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大家好。设想一下，假恶斗的社会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要打压真善忍呢？如果在公职和法轮功之间非要做个选择的话，我选择坚持修炼法轮功。结果领导也没有再提开除我公职的事，我继续从事我的工作，直到退休。修炼使我身心健康，大家说我是超人，是金刚，孩子爸爸说我是铁蛋，父母兄弟都说我身体好，年轻，都从反对到支持我修炼。同事们说我这么多年还是这么精神轻盈，其实是我修炼后把人中的是是非非看淡了，看清了，看小了。以上是修炼中的一点心得体会，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打坐中看到的景象让我震惊，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明慧网2024年10月22日。我是一名在美国读书的8年级学生，以下是我在一次打坐中所看到的景象及给我的启示。有一次我在宿舍打坐的时候，我非常快地入境了，
可是之后我看到的景象却让我十分震惊。我看到了一个王在悬崖边快倒下了，悬崖下是浑浊的水，他的众生用一条线紧紧地拉着他们的王，于是那个王就扶着对崖的岩石。可是对面的岩石上却有一个魔王，他把王扶的岩石打碎了，那个王就掉到浑浊的水里了。起来之后身体上全是黑水，但他不但不感谢拼命救他的众生，反而埋怨他的众生。就在那个王埋怨的一瞬间，黑水就以肉眼能看到的速度迅速地进入了那个王的身体里。与此同时，他的世界也变得灰暗，宫柱也慢慢出现了裂纹，而且也不止这一个世界，还有的王的光圈上的太极掉了下来，摔成两半。就在这些世界都处在一个万分火急的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我看到了慈悲伟大的师父化开层层宇宙，每个世界都被师父的光辉照亮了。只听见师父问他们，谁愿与我下世救度众生？每个世界的王主都回答道，我愿随万王之王下世救度众生，以消罪业，救度我界众生。接下来我就看见师父飞向三界，众王众主也跟着师父飞往三界。可是他们各个世界的魔王看见法王们下世，他们也跟着下世。在去三界的过程中，各层魔王在法王飞向三界的过程中一直在干扰着法王，意图让他们脱离师父的队伍，但大部分法王都冲破了干扰，一直跟着师父到了地球。到了大法开传的时候，师父在办气功学习班的时候，由天上来的法王转生成人后也想去参加学习班，但是魔王们控制着名利心重的假气功师，在由法王转生成人的人去学习班的路上办班。所幸绝大多数的法王们都没有错过机缘，都听完了师父的学习班。他们世界的众生都十分高兴，因为他们都被救度。接下来的画面就到了1999年720以后，那些个法王都在受到严峻的考验。我看到每到他们被警察要求写放弃修炼和辱骂师父的保证书、三书等文字时，他们每一个世界的众生都在为他们的法王提心吊胆，在注视着他们未来的走向，毁灭还是美好。一部分的法王在签字的一瞬间，他们的世界也在瓦解，而没有向邪恶转化签字的法王们的世界的众生都迎来了光明美好。在讲真相的法王们都完成了史前誓约，而那些个没有兑现誓约的法王们因怕心委屈而躲在家中，有些反而因此而丧失了生命。就像师父在《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中讲到，人人来世转生时都向创世主发过誓，所以誓约一定是严肃的。在最后的时刻，我看到师父带着修成圆满的王和主法王们穿过了天门，各自回到了他们的天国世界，在新宇宙中主掌自己的一方世界。结语，看到这个感觉很真实的几个画面后，我在问自己，我在认真做着兑现誓约的事吗？我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宝贵时间了吗？在这宝贵的时间里，我做好了师父教我们做的三件事吗？仔细回想起来，还真的做得很不够啊。师父让我看到这一切，我想是师父通过这种方式提醒我抓紧时间，勇猛精进，助师救度世人。层次所限，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经历磨难，我和丈夫惊醒了》，作者北京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2日。我和丈夫都是大法弟子，丈夫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的。去年8月中旬，丈夫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病业关。磨难过后，我们对修炼人在关键时刻信师信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体悟，更加认识到实修的重要性。丈夫因兼修大法，曾被邪党非法劳教判刑过，他还被单位开除了公职，失去了工作。为了谋生，他做了一名课外辅导中学家教老师。去年北京的夏天异常炎热，正值学生暑假期间，找他补习的学生比较多，他每天都很忙碌。有几天他觉得出汗太多不舒服，以为是天热再加上劳累，没太在意。可是紧接着在极短时间内就出现了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小便失禁、意识不清。家人一看情况不妙，打了120救护车送去医院抢救。我随后赶到医院，医生急忙让我签了病危通知书，说丈夫的病情非常危险，让我做好思想准备。抢救中途，医生又出来沉重地对我说，丈夫抢救的成功率低，在北京安贞医院他曾见过这样的病人，家里花了70多万元，人也没救活，还是走了。那一刻我脑子一片空白，茫然无措，呆呆地立在那儿。老母亲走了过来，急切问我情况怎么样。我一下好像从梦中惊醒，强作镇定安慰着母亲说，没事，放心吧，都会好起来的。看着焦急不安的母亲，我知道这时的我必须坚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我坐在抢救室外的椅子上，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我的意识也渐渐清晰，猛然想到，我和丈夫都是大法弟子啊，只有师父，只有大法能救丈夫。我顿时心中一亮，立刻振作起精神，不再有惶恐不安、孤立无援的感觉。有师有法在，内心充满了力量。丈夫还在被抢救当中，我在抢救室外心里求助师父，师父啊，他是您的弟子，由于放松了修炼，时间长了被旧势力钻了这么大的空子，要置他于死地，求师父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信师信法的心没有变，他一定会惊醒，吸取这次严重教训，重新做好三件事。我俩在一起配合，还要救度更多的众生啊。同时我和丈夫的主元神沟通，告诉他这都是假象，不要被迷惑，再苦再难，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心不能动。修炼中有漏有不足，只能在法中归正，绝不允许旧势力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干扰迫害你。师父说了，谁也不配管。选自《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师父说，谁动谁是罪。选自《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当天晚上，病人家属都离开了，医生怕这时丈夫有意外，要我留在抢救室外，这正合我意。于是我塌下心来，静静地在这关键时刻为丈夫长时间发正念。半夜了，值班医生出来了，我请求见丈夫一面，他不同意，说病人抢救中不能见家属，这是规定。我再三请求说，医生治不了，也许我能帮到他，会起到好作用，让我试试吧。他看着我诚恳的目光，也知道我从到了医院后就没离开这儿一步，迟疑了一会儿说，跟我来吧，见面只有5分钟的时间啊。我激动地快速和他来到丈夫病床前，看到丈夫躺在病床上， 身上插了很多各种颜色的管子，带着呼吸机，脸色惨白，闭着眼睛，胸口一起一伏，急促地呼吸着。我惊得愣住了，但很快明白过来了，马上俯下身来，紧贴着他的耳朵轻声说，我是某某，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是师父的弟子，你只跟师父走。这几句话我重复地说，没说几遍，医生就催我快走，说见面已经是破例了，不能再待了。我只好起身，不舍得离开。随着抢救室的大门关上，我再也抑制不住的眼泪夺眶而出，双手合十，感谢师父给了我这一次难得的机会。这一刻至关重要，丈夫虽然处于昏迷状态，但我相信在紧急关头我说的这几句话他一定能听见，他会想起师父，想起大法，想起他自己是大法弟子。医院的检查结果出来了，丈夫的情况非常不好，身体各项指标都很差。医生给我看他 CT 片，告诉我他两个肺几乎都白了，其他的内脏器官也在衰退。听后我心痛不已，思想压力非常大，但突然想到丈夫身体虽然还处于危机状态，但头脑却从昏迷状态慢慢好转起来，只是时而清醒，时而迷糊，这不是好的开端吗？这不是师父在给他机会吗？只要他的意识在恢复，正念就会逐渐强大起来，师父一定会加持他。我现在能做的就是信师信法，抓紧时间坚持给他发正念，在抢救室外让他的主元神和我一起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天后医院允许家属探视了，我又一次来到丈夫身边，俯下身摸着他的手，贴在他耳边重复着第一次见面说的话。因为见面时间很短，不能说太多，我相信这几句重要的话能唤醒他。随着我们见面次数的增加，法上交流的深入，丈夫越来越清醒了，正念越来越强了。他知道自己不应该在医院，自己有漏，长期没重视，没做到实修，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要置他于死地。他不承认这一切，这都是假象，他是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只走师父安排的路，谁也动不了他。想到师父为他的承受付出，丈夫难过的哭了。他告诉我，他脑子有空就背师父的法。我给他拿来了手表，他高兴地说，有了手表可以看时间发正念了。那一刻我激动得眼含热泪，有师父的加持，我知道他会好起来的。丈夫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医生护士都感到惊异。十多天以后，丈夫又做了一次身体检查，状态发生了根本逆转，各项指标都正常了，尤其是双肺，恢复的连医生都说出乎意外，出其不意的好。他们甚至有些不相信这样的结果，在医学上无法解释。他们怎么会知道这是师父大法创造的奇迹啊？由于所处环境条件特殊，没有向他们讲真相。医院决定让他多住些日子再观察观察，我和丈夫都表示要尽快出院。就这样，丈夫住了20天医院，顺利回家了。回到家后，丈夫抓紧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向内找。我们都意识到，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放松了修炼，尤其是他在教学上花费的时间、精力很多，挣钱的欲望越来越大，钱财之心一直没有放下，三件事也在做，但都是在走形式。我呢， 嘴上说钱是挣不够的，够吃够花就行了，可看到他挣钱多时就高兴，收入少时就有些失落。利益之心同样很重，沉迷于世俗中，我们都没有真修实修啊。经过这次惨痛的教训，我俩都清醒过来了，更加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不能再执迷不悟，忘了来世的目的了。我们家已有了一定的积蓄，丈夫也快到退休年龄，已然放弃了这份家教工作。宝贵的时间是用于修炼和救人的，不能再辜负了师父用巨大的付出和承受为弟子开创的又一次修炼机缘。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在修炼的路上一直不断地努力前行，中间有过懈怠，有过放松，但都彼此提醒鼓励，珍惜这千载难逢的正法机缘，共同精进，救度更多的众生，跟随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师父的保护加持下闯关的过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6日。今年5月20号早上晨练时，我站到往日练功的位置，打开音乐后，左腿突然哆嗦，抖得无法站立，我只好把重力用在右腿上，保持平衡，坚持着。还有痛，我想怎么像癌症一样的痛。正是这不正的一念，导致我整个宵夜过程都是如此的痛。这时我想起2天前的一个提示，梦中我的元神到了一个地方，看到一个类似点钞机的小机器，刷刷出来一个一个像存折一样的卡片，每个卡片上都有年月日和其他的字，有十几个。我高兴地说，怎么有这么多存折，我也不往银行存钱呢。这时一个声音告诉我，这是你这一年积攒的业力。醒来后我觉得自己一直很精进，也就没有细想，更没有向内找自己为什么会积攒这么多的业力。现在想起来，如果我能及时向内找，求师父加持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就会解体旧势力的迫害。即使不能彻底解体旧势力的迫害，也不至于来得这么凶猛。我告诉自己，无论是麻烦还是考验，我要正面对待。一个半小时的动工，仿佛一年那么长。期间我几次想蹲下来或靠墙休息一下，但我知道不能这样。今天这样做了，那这个惰性恶习就会伴随下去。我想修炼，我想跟师父回家，这个关早晚得突破。那么长痛不如短痛，我就不断地背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一遍一遍地背，痛有所缓解，但无法静下来。我想求师父帮我，但我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明白，师父已经为弟子承受了很多很多，留下来的这点是为弟子提高的，都让师父承受，那我还是修炼人吗？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感受痛的滋味。一个半小时的动工终于练完了，我仿佛经历了一年，浑身出了很多汗，我知道是排出的业力。练功结束后，我的腿就恢复了正常，而且白天学法做真相资料，腿没有丝毫不适。我知道是师父在为弟子承受，师父知道我每天做救人的事，才让我其他时间轻松度过。如果没有师父为我承受，
别说消去生生世世的业力，就是这一次磨难中的一点给我一次推出来，我都无法承受，更谈不上消去业力。晚上练静功时，我的左腿时不时的痛，由几秒到几分到持续的痛。我告诫自己，你要走过这一关又一关，这就是修炼。我终于坚持练完2小时的静功，浑身湿漉漉的，我把腿拿下来，痛感立刻消失。发完凌晨12点的正念，我上床休息。修炼30多年来，我睡觉都是仰卧，可是这次我身体一着床，痛得我立刻弹了起来。我就想，这真是一关又一关。我说，你痛你的，不能影响我睡觉，我明天还有要做的事。说完我就睡着了，但我不知道我是什么姿势睡的，是坐着还是歪着还是侧卧而眠的。总之之后的2个多月都是如此，休息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加持弟子的结果。第二天闹铃一响，我起来练功，腿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我想消完业了。洗漱完，我站到练功的地方，按下音乐，左腿立刻开始哆嗦，比前一天还严重，想蹲想靠的想法又冒了出来。我告诫自己绝不能如此，第一套功法的抻放松和第四套功法的下蹲这几个简单的动作左腿都无法做到，唯有把重心放在右腿，靠右腿来完成。这在平时看似再简单不过的动作，左腿却做不到。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人是这么的渺小无助。一个普通的常人，如果没有神佛的护佑，什么天灾人祸都躲不过。修炼人如果没有师父的看护，同样我们也将一事无成，一事无果。弟子唯有感恩，感恩的最好回报就是精进不怠，多救众生。我此时唯有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才能闯过这一关。感激的泪混杂着痛的泪在我眼中打转，我告诉自己不能落泪，我是大法弟子，天上的众神都在看着我，我不能给大法弟子丢脸，我有师父，我的师父是最伟大的师父。我想自己能成为师父的弟子，能够跟随师父正法是幸运的。喜悦之感在心中燃起，似一股热流以无法形容的速度在我体内蔓延，直到取代了肉体上的痛。我明白是师父在加持弟子，为弟子承受，师父时时在看护着弟子。1个半小时的时间就是在这种状态中度过的。练完功，我的腿就恢复了正常。按计划，我上午该出去救人，我拿起准备好的真相资料就出去了。走了10几步，腿就开始剧痛，痛得我停下来，要么蹲几秒，要么弯下腰缓解几秒再走。我想这些都是人的表现，我是修炼人，绝不走人的路。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我的左腿没有力度，我尽量放慢速度以保持平衡，做到坦然自如。自始至终我都求师父加持自己，迈出的每一步都力争平衡，因此邻居家人亲人包括同修，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出我与平时有什么两样。而且每次出去救人，我都在师父的加持下腿很快恢复如初，完成每一次救人的事情没有受到影响。有一次出去救人之后，需要帮一位同修办事，到亲属那里， 下车后有很长的一段路，走了十几步时，一位80多岁的长者路过我身边时说：“姑娘，怎么走得比我还慢？”我说：“我这是暂时的。”说话的功夫，我又被长者落下了，那真是举步维艰。回来学完法之后，我让自己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在这一年里心性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如此的迫害。我想是自己的哪颗人心呢？师父的法开启我的记忆，我看到不是一颗心，而是许多心，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显现在我的脑中。一，畏思的一念。去年7月的一天，我发完真相资料坐公交车回来时，雨下得很大。我坐在一个开着的窗户旁，这时后边的人说：“把窗户关上，太冷了。”当时我想自己出了很多汗，很热，反正也没单指我就没有关窗户。不知不觉，我竟然睡了过去。到站下车时，发现左腿不好使，我马上求师傅帮助我。我的腿能动了，我就下车了。回家后，我向内找自己，我知道是我畏思的一念导致的。大法弟子应当是先他后我，无私无我，而自己修炼到今天，竟然忽视了没能做到为他人着想，感到很愧疚，难怪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之后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的双腿从膝盖到脚趾，每天都出现多次脉络痛，有时痛几秒，有时几分钟，痛起来也是很难忍的，在家里就有一种举步维艰的感觉。但是我走出家门立刻就好，两腿如飞毛腿一般，从没影响过我救人。就是因为这一点，让我忽视了继续向内找和发正念。当时双腿虽然不痛了，但双膝在下蹲时还有点发轴。我想，只要不影响我救人，这点小业力随着我不断精进自然会好。现在我明白了，畏思的心会派生出许多人心，尤其是掉以轻心的心是不易察觉的。二，缺少慈悲心。去年6月份，我是很多同修被邪恶绑架，有一位同修有惊无险，幸免此难。在事情过去一个月后，我想这位同修应当从阴影中走过来了。7月初，我给该同修发了一封信，把自己看到的、知道的以及同修所反映的一些问题都写了出来，告诉同修向内找自己。结果同修回信说：“你怎么知道我没向内找？”等等。这时我应当向内找自己，同修为什么是这种心态？一定是自己这方面有问题，才导致同修如此反应，而自己却忽视了这一点，还美其名曰为同修负责，我不能不指出同修的不足。最明显的表现是我太自以为是了，而且还夹杂着同修情。现在我认识到，同修之情不也是情吗？既然是情，不就是应当修去的吗？但当时没有悟到。在这种人心人情的驱使下，一个月后，我又给这位同修发了第二封信，更加明确尖锐地指出了几方面的问题。现在想起来，我自始至终都没有站在同修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更谈不上慈悲对待了。在这里说一声，同修抱歉。师父在法中讲得很明白，任何人的改变、提高、升华，不是别人指责好的，都是通过学法、 自己按照法的标准向内找改变升华的，而我却忽视了这最重要的一点。三，傲慢的心态。任何一个人心都是旧势力抓住迫害并加剧迫害的主因，而傲慢更是旧势力迫害的借口。我在梦中梦到自己在爬一座灰色的大山，此山立陡，我在艰难地往上攀登。快到山顶时，我醒来，惊出一身冷汗。我意识到我的漏不小，我的问题真的不少，业力才会堆积如山。表现一，练功时腿抖。长期以来，在我心里自认为抱轮打坐是我的强项，因为非常舒服。自认为的强项有傲慢的心理，是人心。自认为练功舒服，更是人心的表现。往高了说，是对佛法的不敬，是亵渎佛法。因为佛法不是为了让人舒服而传世。表现二，睡觉躺不下。修炼之后，我睡觉舒服，而且是非常舒服的感觉。因为得法后，师父每次给我宵夜都是我在睡眠中，几乎身体没有任何的承受。再之后就是只要身体一着床，分秒钟就睡着了，还会元神离体，直到起床晨练时元神回来。渐渐的，我滋生出了好奇心，由好奇心演变到我能的傲慢心。表现三，出去救人举步维艰。去年七月那次宵夜时，我跟同修交流时曾经说过，任何事情，无论是自身还是家里的大事小事，从没影响过我救人，修炼精进始终如一。旧势力就是针对我这颗心来的。我说大事小事从没影响过救人，所以给我制造寸步难行的假象。我悟到，什么时候话都不能说得太慢，话说得太慢，这种心态明显缺少谦卑，潜意识中有那么一种我行我能的傲慢，这种心态完全不符合大法要求的心性标准，况且还有虎视眈眈的旧势力。写到此时，我才明辨旧势力的险恶。旧势力其实是想用以上这三个方面，练功时腿抖，睡觉躺不下，出去救人举步维艰，在这三大关面前让我自己放弃修炼，以达到毁掉大法弟子的目的。如果我不练功，不休息，不救人，还能是大法弟子吗？四，境界的差别。记得之前与同修交流时，有同修问过我，你有没有怕心？我说，我从来不想有没有怕心等等。话没有错，但关键是我不坦荡，潜意识中有怕心，怕旧势力给我制造麻烦，是更隐晦的怕。如去年同修被绑架之后，我时常有一种不敢懈怠的心理，其实就是怕。不懈怠与不敢懈怠，虽然是一字之差，却是一种境界的体现。不懈怠的同修就在那个境界，符合法的标准。不敢懈怠的背后有怕的因素。我的左腿哆嗦了九个晨练的早晨，练完功后腿马上就好。在第三天晨练时，我从内心有点打怵抱轮。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一个小时太漫长了，我就练了两个小时的一三四套功法。练完后我很后悔没练抱轮。磨难也罢，考验也罢，该承受的就要承受，怎么能逃避呢？为了补过，我在一天里共练了五次抱轮，五个小时。 每次练完，我都跪在师父的法像前给师父磕头，感谢师父的加持，让我能够坚持下来。修炼大法前，我曾经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关节炎，修炼后都是师父为我拿掉了，我几乎没有什么承受。现在我想，我只承受该承受的部分，就是李强家的一概不承认。之后我出去救人时，走出不远腿就开始痛，我站下来在心里求师父，请师父帮我，我出去救人时不要让我的腿痛，晚上睡觉时怎么痛都行。之后腿就有了很大的缓解，救人时上下楼腿没有任何的不适。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消业，感恩师父的慈悲看护。我就把四个整点发正念的时间延长，连续几天发正念之后，解体了旧势力强加的剧痛，练功时腿有了明显好转，左腿渐渐地能做到抻和放松了，下蹲也不那么难忍了。一个月时，我的双腿基本能够平衡站立。几天后，师父又开始给我净化右腿，练功时重力开始移到左腿，但右腿的痛是完全能够承受的，是正常的消业状态。我想这都是师父为弟子提高有序的安排。有师父的加持，我从消业开始，自始至终心都是愉悦的，因为在我心中从来就没有病这个概念，自然就没有病带来的痛苦的感觉。期间与同修交流时，有同修说我是神经痛，我说不存在这个问题，常人会神经痛，我是修炼人，是在宵夜闯关。记得宵夜最初时，我曾经有过两次在不自觉中发出一声哀的叹息声，我马上告诉自己，你要像个大法弟子。之后再没有出现过类似不正确的状态。我与同修交流时得知，有的同修过去很精进，现如今却在家学法、背法、练功、发正念，不去做救人的事情。学法、背法没有错，因为学法是基础，做到了说明学法得法了。因为得法了，得法的头脑会很清晰，不会被假象迷惑，不会被外部环境所左右。明白了法理，就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是救众生。大法弟子绝不是单纯的为了学法而学法，为了背法而背法。法是用来指导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符不符合法，做没做到完没完成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使命。这是学法背法的目的，路走正了，在观难面前就能像那些精进的同修一样一跃而过。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